老师好，各位师兄们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现场。那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参学跟交流。好，那我们上周学习到总说修行入道的门径，这第七条离极净分。今天我们的义工师兄是把金刚经分段观世和对应的金刚经原文两个文档会共享出来，帮大家对照着学习。好了，下面有请这个读诵刘德宇师兄跟领学张松伟老师。
好的。七曰离寂静分，此言行者未学以前往往只有，即学以后又复偏空，喜于寂静，非中道也，当远离之。此七八九三分，皆言菩萨之渐入如来境界者，尤为重要。第一关键在缘其意，不可执实，亦不可执虚。无实无虚是第一缘意。世尊恐闻者偏于寂灭，遂曰：是真语者实语者，但又不可执实，故复曰：此法无实无虚，总以无住为宗，心无所住，自得光明，无所不照。此意其实深邃。好的，就读到这里，有请张老师。
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那个金刚经的这个分到二十分，二十分这个七月离境境分在上面是第九分是吧？
就这
对，离境分是第十一是吧？
对的，是的，
离境分第十一，对，通通这个举义吧，简单通一通啊。离境分，此言就是行者呀，未学以前知有，既学之后偏空，非中道啊，非中道也。西域寂静，游复方西域寂静，非中道也。当远离之，当远离之，这个就是说，你远离你就不要执着在什么呀？任何一面也不能偏有，也不能偏空。那应该怎么样？当去也这个地方非中道也，那应该是中道啊，应该中道，不知一空，也不知一有。后面说当缘其意啊，当缘其意，一个就是不可知一为实有。不可知一为实有，不可知一为空无或者虚无，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无实无虚啊，无实无虚，这是第一原意啊，第一原意。这个后面是世尊就是为了恐怕闻者啊偏于寂灭，因此后面就像读誓伐咒一样，读咒伐誓一样，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者、不狂语者。就是说，而且后面说这个，就是偏于寂灭，是不是偏于寂灭？随曰是真语者、实语者、如是语者，是吧？后面是又说不能知实，又说是法无实无虚，无实无虚。那无实无虚是什么意思呀？无助啊，无实无虚就应该是无助，无助也就是不助于虚，不助于实。虚实聚不住，也就是这么说，任何地方都不偏，不粘着任何一面。这个就是去无助，也就是前面是中道呀。不偏空不知有，不偏空不知有，应该怎么样？心无所住。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接着第六分这个人苦分里边，应该不住这个生心，不住这个那个，应该是。一切不住啊，这个地方又是强调应该以无住为宗，心无所住，自得光明，无所不照。这个意义啊非常深邃的，就是说关于不知虚不知实啊，两边结不住，中间亦不立，这个其意是非常深邃的啊。就是 应该不应该制作某与边啊，就是也就是边界嘛。如来是为最上乘者说的啊，最上乘者，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个最真实的、最彻的、最彻底的、真实的啊，真实的，那就是这样，无实无虚，无助，一切无助，自得光明，不是乐消法者可知的啊。因为什么呢？乐消法者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怎么说呢，是不是大乘行人啊，乐消法者就是消乘行人啊，或者消乘行人，乐消法者的消乘行人，发心比较小，只为自己解脱。那么这样听到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比毕生进步，不是可能会，就一定会进步的啊。为什么呢？他不知在在处处，在不知在在处处若有此经，此为最胜。就是在在处处皆有此经，这个此经是什么经呢？就是不可知时，不可知之许，应该一切无住啊，心无所住，应该这样，这是最胜的啊，最彻底的。后面说为了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又比较了，哎呀，为了强调这个祖师的，就是佛陀呢，为了强调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说四句偈呢，也不即是这样，稍分的四句偈，如四句偈等，就金刚经四句偈等，三千七宝啊，大千真三千七宝与他没法比，恒河沙这样的三千七宝也没有办法比，因恒沙生灵布施也没有办法给他比，就是这个，并且后面就再进行比，就三十恒沙生灵经无量劫布施比，都是无法与之比拟啊。就是说到我们这个究竟处啊，就没有办法，如果这一点不能够立得稳、站得住，就不得根本啊，在知末处永立啊。哎呀，这就是怎么说呢，不好生命啊，无所什么益处也没有。甚至后面你看，就世尊在自己在燃灯佛前得至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自承应，就这样的功德也不及此经的稍分的四句偈。这说明什么？此经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不是思考，不是你思维所能够推断出来的，不是你言语能够说到的，用绝言辞的啊！这就是此经义之不可思议，而一因一果各有限构，亦不可思议。一因一果不可思议，要为信心不逆者方不精步。那就是这个信心不逆，就在什么地方信心不逆呢？就在这个不可知时、不可知虚啊，要无所住这个地方，既湛然空寂，又寥寥分明啊，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也就是既无形无相，又妙用无边啊，又妙用无边，就在这个地方信心不逆。这个时候信心不逆不精步，才能荷担如来无上菩提啊，方能成就无边功德，世人则为如来。哎，这是不是我说多了是吧？
好的，那个张老师，因为就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多不学佛的人呢、啊、他们就有时候问我啊，就你看你们说那个万法皆空，那我那个行善作恶，那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你们还持什么戒啊？那这个就典型的指控了。
空是没有吗？一般人他不学佛、不是真学佛法，不了解佛法真实意的，他一说万法皆空，这万法没有万法。我们佛法说的万法皆空，不是没有，非是没有啊，这个说幻有，幻即幻灭，不可知。
是妙有啊。
不可知时，不可偏，不可知时，不可知时，也不可知有，这有无量缘都不可知，它是不是落在一边，就是落在一边。 一般说的不学的，他和万法皆空，是万法什么都没有，他是不承认这个佛法的空，空义是无所得，不可得之意啊，虚幻不实，不可得，这就是万法皆空之意。
对，还有就是也有那种落空的，就是我们啊觉得学佛了也好多社会责任呐、啊，还有一些修行的我们也不愿意工作呀，还有家庭责任这些，而认为这放下全都放下不做这些事情，把这个认为是
修一个放下都是心的事儿。
嗯，
心放下不是那个事儿放下，放下就心放下来。为啥心放下来？这事儿就是因为啥，这个什么事都是空，然后就毫无意义，就因为毫无意义应该认认真真的干。否则的话你他认为很真实，他干不好弄不成。这是挂碍啊，做得好挂碍，做得不好也挂碍。反正都是两头都挂碍，没有不挂碍的时候。
对，不是着空就是着有，而且自己有时候还不知道。
不，他有时候是啥，他是对于他这些人万法皆空，他是这些不学佛的人，他攻击学佛的人，因为说万法皆空啊，你们这个空那个空，然后他说这什么空不空，说个别的，比如说有啥有人不是攻击那个说，你说这个是空那个是空，你有一个公案不是讲，就是说哎呀，那个大便是吧，这个空不空啊，你给他吃掉。那祖师说话比较细腻啊，就是说的比较文雅。你闲讲来，你把他请过来。就是他就是一他是攻击的，他不信佛的，也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在哪。他就是空靠着自己的那种实质变通的理解，万法皆空，万法没有。万法没有。这就是这个，我觉得他认为万法皆空，就是万法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不是，佛法不说的不是这个。但是这个地方这个经，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就说的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是他前面看，你翻到前面，能翻到前面吗？嗯，就是这个要怎么样，不知有，无事无虚，不可知有，不可知实，不可知实，不可知有，不可知实，也不可知虚。实是实有，虚是虚无，两边都不可偏。这就是，然后说就怕于这个无实无虚，你不可知实，也不可知虚。然后后面就又怕你这个地方，又在这儿又把这个不可知虚知实，不可知虚。你看后面是世尊是恐怕这个闻者听到的人偏于寂灭，哎呀，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空，然后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可知实啊，不可知实。然后是真欲者是欲者，虽曰真曰者，但又不可知实，故复曰此法无实无虚，就是既不可知实，也不可知，也有就是一个是寂灭。哎，寂灭没有了，哎，又不可知为实有，是吧？实有，寂灭就空了，空寂了，没有了。哎，但是又恐怕你把它知为实，抓得紧紧的，把这个抓得紧紧的，因为这个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就是寂灭啊，就是。寂照啊，叫做寂灭灭意，寂灭就是生灭灭意，寂灭现前。真正寂灭现前的时候，寂也不可得，灭就寂也不可得，照也不可得，寂也不可得，照也不可得，寂照照寂，这也不可得。到这个地方才是究竟的啊，才是究竟的。反正总体说就是以无住为宗，一点就挂不住一点啊，一点也挂不住，一切无住，一切无住。这不完了吧？
啊，是。好的，那我们就把这一段也顺一下，然后读到下面哈，老师。如来为最上乘者说： 非乐小法则可知，彼必生惊怖也。不知在在处处若有此经，此为最胜。即少分如四句偈，尚不可以三千七宝比，不可以横杀大千七宝比，不可以横杀生命不施比，并不可以每日三时横杀生命经无量劫以不施比，直言无可比拟。甚至世尊自己在燃灯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挪油陀诸佛悉皆供养成事，尚不及其千万分之一，可知此经义之不可思议。而一因一果各有先后，亦不可思议也。要为信心不逆者，方不惊怖，方可喝诞如来无上菩提，方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世人则为如来，言与如来不二也。此为佛与佛，乃能正知之耳。凡此功德，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之意以后，不可据说也。若据说者，未见性之人必狂乱，狐疑不信也。好的，请张老师。
哎，后面前面啊，就先这一段前面说是要不可知虚，不可知是应该以无住为宗啊，心无所住，自得功名，无所不照。此意其实深邃，这个意义非常深，非常深刻的啊。就这个为什么这个话说起来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这个说到最究竟处了啊，最究竟处的，这是为大声发大心的人说的，最上乘的说啊，不是乐小法的，不是这个生为缘觉全程菩萨所知的啊，这是为大乘行者啊，大乘行者所说，否则的话他会生惊怖的啊，不惊怖的，为啥呢？他不知道在在处处若有此经，此为最胜。若有此经，那此经是什么经啊？这个地方，这个词是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啊，也就是我们说就在这儿，就在
无实无虚。
对，就在这儿，就是这个就这个地方也不要在这儿吃，所以一个无实无虚，这也不要吃。若有此经，此为最胜。后面就是比较了，就是说为什么为最胜呢？然后说这个比不上他，就是他的稍分，哎，稍分，这后面一层一层进行比较，三千七宝，更杀三千七宝啊！这个是用七宝这么多宝贝与他相比，与他相换，换不了，太珍贵了。还是一个经无量布施，哎，成就这番功德也无法比。我说布施，就布施的功德，布施所得的功德也没法儿比。然后是后面，即使这个在燃灯佛前成事八百四千万亿哪有他诸佛啊，供养成事也不及他的千万分之一的功德，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在思维里，思维推导不出来的，不在言语里的，这个地方是立言思的。立言词的不可思议的，这就是说这个此经啊，这个经，这就是说这一点最为关键啊，最为关键。这个怎么样呢？怎么样才可以啊？叫微信心不逆者，信心不逆者，就是这个地方说深信心，信心不逆啊，就是为生。深信心，这个地方没有信，这个什么叫信心不逆啊？找这个地方深信到连信都不说不到信，说不到不信了，就这样信，说不到啊。凡是说自己，哎呀，我很深信，他必有一个与之对立的，不太相信。
哎、老师，你说那个无实无虚，为啥他还会进步啊？实也不进步，虚也不进步，无实无虚要进步。
大家可以聊聊，他和别人说怎么说啊？这个怎么为啥不进步？为啥会进步
啊？
我说的这个无实无虚的，他为什么呀？他都想得个东西呀，有所得呀，总想有所得，总想抓住个点，总想抓住点个什么，总想得到点什么。就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本来县城这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啊，本来县城无实无虚。你说实也不对，你治虚也不对，就这样。你说无实无虚，他总觉得这个东西要抓住，你说这一抓住，这都自就有，就只要粘着这一点啊，抓住的一点，这就是怎么样啊？这就是有所偏，有所偏颇，有所直取了。取无所谓，是直取，执着在一边了，执着一边排斥了一个。抓住一个排斥另外一个，这就是说，就是刚才说的为啥他会生惊怖啊。
嗯，
因为其实他对这个本来县城这个能承担不了，太惊讶了。他因为靠他的多阶的修行是吧，辛辛苦苦的修行换得的不是本来县城。只要你只要怎么样，只要你一切放下，一切无实无虚，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本来建成。这就后面说，这个时候不惊怖，方能喝丹如来无上菩提啊。没有办法，这个地方不惊怖很难。如果你这样，如果你不惊怖呢，哎，能喝丹如来无上菩提，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因为这个功德呀，不是。没法给那些这个七宝呀，这个布施呀，没法给那个不自通，就是说不在一个层面上比较啊，不在一个层面上比较，没法比。然后就说就是他就无量无边功德，无量无边，怎么都无可比拟。然后说此人即为如来，哎，与如来不二也。后面说佛与佛乃能证之二，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佛与佛乃能证之二。那我们呢？为佛与佛乃能证之，就这种功德呀，是在通达无实无虚的这个真义之后才能。哎，
那个西师兄他说他还有的不懂，你可以上来说说哪个不懂。
就是还是刚才说是那个不，唯心，
唯信心不二是吧？
不是，就是刚才的那个那一段，就是那个进步的那一句话，就进步的那一点那个地方，还是理解的不太清楚。
要唯信心不逆者，方不进步，方可喝但如来无上菩提。
那个小法者必生进步也，是吧？
就是这个要唯信心不逆者，方不进步，方可喝但如来无上菩提，方。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就是这个唯心心不逆者方不惊怖这块，能不能请魏老师或者秦老师在这块再讲讲？刚才老师讲的那个我还是有点还是听不太清楚，不太理解。
今天
啊，
现前目的你认识本性不以后了，你这个人手顿断了，都没有这平等心了啊，这个欺入本性了，你还有什么惊啊不啊？在认知本性不以后了，欺入平等了，还有惊怖吗？你还有这惊怖，就是没有都没有能所顿断，都没有认知本来，认知本来了就认就站脚跟了，这个就是本性，认知本性了是吧？认知本性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我就是这段理解错了，就是说我不要着他的文字像，而直接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是你只要是你见性了，那肯定是没有进步的，然后才再说方可何但如来无上菩提这块就能明白了。如果说光是执着在这个文字这个像上理解它的表面的字意的话，我可能就执着了，执着在里面我就出不来了，着了文字的那个像了。
对啊，文字无实无虚，万法都无实无虚，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你认为实有也不对，认为实无也不对。若有此经，此经是什么啊？ 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众生的真如本性啊，这是本性啊，认识本性啊，有这是认识本性的，哪里还有这些东西啊？可是这个万法都不可得，认识本性，你知道万法不可得的，哪有什么坚固啊？啊，都平等的。
对，那您这么一说就理解了，那就豁然了，
供你参考一下，因为今天两位老师比较忙。
啊，没有，我您这么说一下，我理解了啊，这样子更简单一点。我可能着了文字相了，我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
这个前后啊，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哎。
这个前后是对着说的，你看是乐消发者必胜精故也。然后后面说什么不胜精故啊？你看后面，你把那个后面，就是前面说乐消发者必胜，非乐消发者可知必胜精故也，也就是乐消发者必胜精故也。为什么呢？他不知在在处处，若有此精，思维最胜，思维最胜。后面又说呢，什么能荷担不经故，能够荷担无上菩提啊？你看，你把这经文到后面翻，对吧？到后面翻，要信心不逆，方不经故，方可荷担如来无上菩提，方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世人则为如来，为佛与佛，乃能证之耳。你看，这个是前后说的。就是说这个乐小法者，哎呀，小法不是法的问题，是发心的心小，心小，发心小啊，发心小，他不知道这个经，这个经啊，那是就是一切众生平等啊，平等，而且这告诉这个地方不是修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是本来现成的。而且这个地方无实无虚，你知实了不对，你知虚的也不对，你偏空不对，偏有也不对，那这个地怎么才对啊？哎，这就是说无实无虚，哎，无实无虚，你哎，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点怎么样？这个地方就是说心无所住，不住住在任何一边啊，不住在一个比里面，也就是一切任何都不见住。不可知实，不知知实，不可知虚。知实就是得为实，得为什么呀？实有是吧？虚是虚无，得为没有，无所住啊，要无所住。这是说明这真心本来它这就是这样，就是无一切无住啊，一切无住。这是说真心或者真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嘛，它是无所住的，它该怎么显怎么显。应缘显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说了这么多，荷担无上菩提，就关键点，你能不能契入真心？契入的话就好办，不契入的话，不契入不认识到真心，总认为这个没有契入真心，你说这个比较来比较去啊，这功德多少呀？多还是少啊？这都绕到里面去了。如果你明白了，哎，无性之意不可据说，哎，但是如果对违见性人呢，你要说那他必狂乱胡信，胡疑不信，为啥？没见性呗，没见到真心，那必然如此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啥这个，因为这个《金刚经》的文字就是这个样子。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阿公参考啊。其实这一段讲的。根本就是无佛法的根本就是无实无虚，为什么说无实无虚呢？是吧？佛法说空，不是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抓不住。你像我面对是吧？我面对的各个林林总总的各种事情，哪个不有啊？哪个都有，但是哪一件你也抓不住，它无所得啊。它既然有，但是你又也抓不住，所以说它不大实，你抓不住它，说它空。他事情又有，哎，这就是无实无虚，这就是佛法的根本。如果你的能在这一点，你这一点能深信不疑，那你就能够合担如来家业。为什么呢？说那些偏小法者是吧，他会进步呢？他问是吧，或者是出了什么境界也好，或者是境界觉得境格修到了什么也好，他放不下， 那都是属于修法者。有句话什么啊？叫这个摩多圣心是吧？明善境界，若圣洁，地守群贤嘛。这有这样一句话是吧？你如果遇到了这些事情，你遇到你觉得实实在在的有，那你就错了，因为他抓不住。哎，就说你只管碰，只管遇到，只管见到，但是这件事情他根本抓不住，他不可得，这就是无实无虚。他有明明，他有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如果在这一点深信不疑，那你就属于就是如来为最上乘者设，非小法者可得。在这里你不惊不怖，那你就是大根气质的。好了，那个徐老师，我说完了啊。
徐老师，
哎，
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怎么出现一因一果各有先后，亦不可思议。你看前面一直在较量功德，这里边怎么出来一句这个一因一果？这怎么
说？因果你也不能不因果，你也不要认为因果实有，所以说不是无实无虚吗？所以说这个离寂静啊，这是离寂静温，不要偏空了，叫你不要偏空，不要波无因果。有时候我们说，你要你因果不是这个是空的，但是离寂静温就是怕你偏空，所以说叫你不能波无因果，是不是啊？我就是这个自己理解这样，这个因果很复杂的。因果很复杂啊，其实这个成佛也是要有因果的，哎，你要是有要这个你要就是修心地华，要有这个碰到名师或者干嘛，这都是要还是要时节因缘到，这个不是因果吗？
嗯，
就是不能认为堕入空，也不能认为有，这个不是离寂见惑吗？就是怕我们大家偏空了，偏空了，所以说，
这
个师兄说的很好，说的很好。这个因果这个事儿啊，你不能只为因果实有
啊，
因为齐老师不是说呢，我们这个是个幻境，因果是幻境中的规律，因果，你注意啊，你可不以因果实有，是因果中的规律而已，是不是幻境中的规律而已？幻境不是随便乱起的，乱起乱灭的，不是，它也有自己的规律性，这个规律就是一因一果。那当时你不能把那因果又支持了，因为它是幻境，对吧？告诉你幻境，幻境是虚的，但你也不能只为实有，那就这样。也就是你只为你啊，你说这呀是因果是幻境中的规律，那不管因果，那不能不为因果啊。这你有，这就是说你不是偏在，你不能偏在任何一边。正因为他这个真实的真实不虚，他才能够化现种种林林总总，而且不可思议，不是你思维能思维到的，不是思维能思维到的，应该怎么样？立思维，立思绝虑，才可能有收分相应的。因为我们总是将总向推理思维一下，哎呀我明白了，我一思维我想清楚了，自己在思维逻辑里能好像能够这个前后这个能讲成道理，是吧？这在思议里面告诉你的不可思议，其实不可思不可议，你一年顿断出是啥呀？又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如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弃入，也就是前面这个说的此经是吧，前面这么说的，我这个能不能帮他能哎，此经在在处处皆有此经啊，若有此经啊，此为最深，这就把这个腔调的无以复加了，也就是说明心就用了换成老人的话，就是说明心见性，那这是最最重要的，一切三藏十二部经都是为他做注脚的，都是为他做注脚呀，都是为了说这个事儿啊，都是让你能够契入本来，彻见真心啊。如果这个地方不知道，必生惊怖， 惊蛰不惊呀不呀，那都是有所有所取有所得，那个告诉你得不到，一旦他觉得这个东西到时候这个不真实，那他就惊了。哎呀，他以为他得到了，就很就不对，那又开始恐怖了。乐小法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不仅仅是未来，就是心发心要大呀，这是最上乘的人吧？大乘的，为大发大乘心的人说的，要发大，如来为最上乘说，非乐小法者可知。因为他这个小法，他认为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哎呀，自己通过艰苦卓绝的布施、修苦行，是吧？积累功德，哎，积累无量无边的功德，才能哎，才怎么样换得了他能够，得到一个什么？这个地方有所得心啊，他把这个智慧是有所得，哎，才造成这样的。他这个最后发现这个本无所得啊，这个的。你的真不这个地方他就进步了，我们可能说的太啰嗦，如果师父在的话，可能比我们开始可能更好。
清楚了，张老师，谢谢哈，也谢谢徐老师。
我就说完了啊，我算交差了吧，那个朱师兄。
好嘞，好嘞，谢谢张老师。哎，那大家看看还。没问题，
徐老师，你还有张老师，你们看一下这块哈，皆在同达无实无虚之意，以后不可据说也。这句话怎么翻译？不可据说，
不可。
此佛与佛乃能正知之耳，凡此功德皆在同达无实无虚之意，以后不可据说也。若据说者，未见性之人必狂乱，狐疑不信也。
对，
就是这个不可据说也是在实施啥呢？就是说你在同达实相以后。你才可以说在通达实相以前是不可据说，是这个意思吧？不可据说也这句话。
我先说我的意思，我规定正确啊。
啊，
这个地方最关键是为佛与佛。
哦，
既然是这个比较高的境界，就是说不出来的。
嗯，
能
不是为佛与佛，也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
就是能用语言说的，那就能通达，能详细说。那如果这个比较高的，就不能说，只能说如了，那你说不出来，如，我们这个经常用如啊，如说不出来了。
但是这有这样一句话，若据说者，就说明能据说呀。未见性之人必狂乱，狐疑不信也，说明能据说吗？这不
能一概而论吧，不能对所有人都这么说。
你如果详细说，其实乐小法者或者狐疑不信的人就认为这一切众生都是佛，他就不寄信了。这一点他都不寄信，何况还说别的？他都说别的，他更加不相信了。说本来就是佛，那他更不相信了。我们说本来都有佛性，他就不相信了。
这个我仔细这个咱们这个味道，就凡天能正知之耳，凡此功德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之意
以后，
不可据说也，不可据说也，不可据说也，就是在大无量通达这个无实无虚的意思，你怎么说都说不尽无实无虚之意呀。还是说这个据说是这个不能详细的说出来。我觉得好像不是说能详细的，这个不是相说或者背述的意思，就是怎么说都说不到的。
啊，对，不可思议。
表达不、表达不完的无实无虚的意义。
但是你知道吧，张老师，他后边有这么一句话：若据说者，未见性之人，就说明能据说，你知道吧？我的理解
是这样。我先这两个据说，我觉得含义不同。
啊，
就是说。这个通达无实之意之后，你看上面无实无虚之意深邃啊，记忆深邃在下面，在最前面。
对，我知道前面那句话有其意，其
意深邃是吧？
对对，我知道其意其实深邃，
其实深邃，
对，
很深邃的，不可据说。
但是不可据说，那佛法不都说了三藏十二部了吗？你怎么说呢？
那你三藏十二部那未见性人那那必慌乱，不信不信，不疑不信，狂乱。
说能说的都是比较肤浅的，其实 其实
这个最后这个在发话讲这个佛陀在讲发话经的时候先退席咋回事啊？
嗯，有道理。
那就退席了，那他就是这不能，这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接受不了，狂乱胡气胡疑不信也，那就走掉了。
对，嗯，
未见性之人啊。
你比方说，
佛与佛难能正知耳，关键是你承认不是你是佛，你的承认你都不承认你是佛，
嗯，
你用佛高大上，佛三无一个。
嗯，对，是。
否则呢，你要承认那是我们都不是佛，哪能正正往这给你没份儿，你知道吗？你杂肉同党，没份儿。
嗯，
这就是我关键在这为佛与佛，这是我的看法啊，这个点。
好，谢谢张老师。哎，刚才杨师兄想说是吧？杨师兄，
我是说这样。你看有一个那个傅大师上堂讲经说法，用戒指啪一拍桌子下退席了。这回这大家问那个傅大师没说法呀，结果那个宝智公说大师讲经净，说完了。
嗯，对，就说他就讲金刚经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其实啊，二祖在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嗯。
讲是讲不知不虚，只是一种比喻。哎，但是让你那个不是说让你那个，如果说这样的，如果他不懂的人要跟他说，他跟他讨论的话，他的毕生狐疑，他也理解不了。所以说，听这个经的人，他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
嗯嗯。
跟刚学佛的人，你跟他讲这个，觉得你把他讲乱了，说他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嗯。好，谢谢杨师兄。
不，这里的看法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二祖啊，这个是想引用这个，就是说《法华经》那一段，因为《法华经》那段有一点很特别，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在听佛讲法嘛，最后《法华经》讲那个见地的时候啊，一批起小乘的人，他就是。认为自己呢花很大功夫啊，我才能这个有这个因缘跟佛结缘，听佛讲法，然后我才能证得这个啊，证成这个圣人。结果呢，你佛你突然你这么说，你改口了啊，不认可我下这过去式，或者说无量劫来下这个苦功夫了，你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佛，然后呢，那我不信，我甚至都不跟你学了，就退席了嘛。后来这批人不是也成为焦家败种了吗？然后呢？你不是说最后问这最后老师最后的一句说，据说者未见性之人必狂乱胡疑不信也，他最后不只是就是不信，那最后连可能老师都不认了，我不跟你学了，我就走了，我就散了。为什么？那我费这么大苦功夫，最后啊，原来啊，人人都有这个啊，人人都是佛，人人都平等，那凭啥呀？那我下那苦功夫跟哪说理去啊？
魏宁你知道吧，我疑点是在上面，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之一以后不可据说也。我的理解是，你通达无实无虚之一之后就可以据说，不可据说。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
不，刚才人家那个杨师兄那个举例最好，就是你要讲这样经，啪，好了，不可据说。好，你要据说他唐居士又唐大师又说的五十个寄送，你更不相信了、啊、他啪一下你不相信，等一下
你看
这是在五十个寄送你也不相信，更不相信了、啊、这
金刚经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呀？佛陀是吧，着衣持钵乞食，然后呢洗足、一套经就讲完了。但是大家听不懂，只能往下细说，往下一点点的分，一点点的解。其实这都在解，其实真正的佛法金刚经在这个佛陀刚一开始那一段就已经讲完了，但是只有须菩提能听懂，别人不懂，所以说后面还有后面的详细的分解。这些分解其实也是一种是怎么说呢，叫方便说了，就是
那个张师兄
啊，你说
那个傅大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据说不？
据说。
说什么了？你说他说什么了？
就你说的这个吗？你不在说吗？
你打这个话头子有啥意义？
他不是
佛拈花的时候据说不、
啊？这不都是据说吗？
好，那你要认为那是据说，那就是佛就是有说有教了。因为你把它理解成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之意后方可据说，然后呢？
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他是实际上就是不说，先不说后世跟咱们这样讨论、
啊、
讨论金刚经，咱不说就咱们现在这个对错还不敢认呢，还不好说呢。
嗯、
你就说拿佛拈花法门，还有这个傅大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可据说不、
嗯、
咱们不打那个马虎眼，说那个搞点什么这禅机那的，不是那个意思，就说你认为这里是方可据说。
魏师兄，你说这个据说什么意思啊？你在这理解你据说什么？
你看你括号里边加一个详说和备注吗？
你是这样认识的吗？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你也可以，其实上面有说的不可思议，其实佛法就不可思议了。
啊，你要说不可思议，就你要是按这个来，这个因为这个是它字面的意思嘛。
那你要借着许师兄这个说也可以吗？就是说
对
你看佛拈花法门可思议不？傅大师拍板直接就金刚经讲完了，可思议不？
对，如果是那么样理解，哎，这个话就通了。不可据说。
我觉得这样就通，这咱就是说通大无实无虚之后不可据说。哎呀，一句能够据说或者不可据说，我就整个地方两边都不能支持。
嗯，
这才是通达无实无虚之意嘛。
嗯嗯嗯。
其实后面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加个分号，或者加个就是不可据说也分号，或者加个句号。后面
原文就是这样的，张老师，原文
是
这样的。
我知道这个标点符号的话是不是当时二祖那个时代是不是也不需要加这个符号呀？加的标点符号呀？标点符号
应该是对。应该是记录的人加的、
嗯、
我感觉是因为
就是说就那古代都是菊豆整个地方就是到这叫停顿的，就是画个圈都是画圈的。
对，但是二祖那时候应该有标点符号。
没有标点符号，二祖那个时代应该是没有标点符号。
三十年代了。三十年代还没有吗？
那个时候那个1914年是1919年，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那刚开始。
哦，那也有可能。
刚开始，
这
新旧文化交替的，都就是包括这些、
嗯、
这个标点符号都还没有完全那个确定的。
嗯，有可能。
就是说，不说这个标点原理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改成分号或者改成句号，通达无实无虚之意后，不可据说也。
这样哈。
刘旭峰老师他说了一个，他说。在那个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之意以后啊，句号，不可据说也，逗号，若据说者未见心之人呢，这样也可以断。
啊，刘玉峰老师怎样？刘玉峰老师也上来说一说吧，这块儿
在这儿
加句号是吧？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加个句号，就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以后，这话已经就说来了。
啊、哦，那这后面这几句呢？后面这几句
后面的话就说是你这个、这些功德是没办法据说的呀，因为他这个没有见性嘛，没有见性就不能据说。如果据说呢，
哦、
对未见性人那就必然产生怀疑嘛。
嗯嗯嗯、好，对，他是完全是这两句话全都是针对后边的人说的，对，这样就好理解。不可据说，若据说者，这个都是针对后边的人说的，未见性之人说的，对。
对啊，
这
些都是
这样容易理解，
说是对未见性的人
啊，你说不可据说，不可据说的话，哎，这未见性人，哎，他就不好了，不呼吁了，或者是他会信入了，是不是意思？
嗯，好，对，这样就没有疑惑了。
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都能说吧。
对，
我们在文字上不要过于纠结，能够通达的。通达这个哪个之后，我觉得这都可以。
好的，好，张老师。
啊，
哎，有时候我们文字的有时候会在这折腾来折腾去。
嗯。
哎呀，没关系，折腾折腾也好。
对，没事，我们就
大家讨论讨论更清晰一点，挺好，
没问题。
对对对。还有，我就刘旭峰老师要来的话，我再问一下，就这个一因一果这个地方。
你凡此功德，皆在通达无事无序之意之后，逗号，不可据说也，句号。这个地方就不可据说，不可据说，不能执着于据说，也不能执着于非据说，这就是通达无事无序之意。
嗯。哦，这个地方你是说再加个？
据说之为实，不可把。不据说知识为虚是吧，就是无知无虚啊，无知无虚。
嗯嗯嗯。
就对，当然是你这个这是这就这个就是不惊不怖嘛，对吧，才能方方能何当无上菩提，成就无量功德等等等等。
嗯嗯 嗯, 嗯。
把这一个问这个整个以前都是说前面的，后面说是啥呀，对经部的人说的。
哦。
就是见经人说的。
啊，张老师这样理解，对。啊，张老师说句号在这儿点，然后这个地方是逗号，这你前面、哎、啊是这样的，那大家的理解不一样。
前面一个道，不割不共方不，就是到这个信心不二一致，不信心不逆方不惊啊、这不惊不一致到这个地方。
嗯，
后面这个是再说了一句，对对这个未见性的人呐、啊，
嗯，
哎、或者信心不足的人呐、啊。
嗯
啊，信心不足就不信心不足就是有怀疑嘛，
嗯，
对吧？
嗯，
你有怀疑，有时候纠结过分的就狂乱了。
嗯嗯嗯，我们还先回复，
先
回复原文，先回复原文。好，
其实他这里说的无实无虚啊，就是说的佛法的体和用，只是在这里没这样表达。体无处捞摸、
嗯、
用。但是呢它有用，但你又抓不住，这就是无实无虚、
嗯、对，另一个角度，对，
也可以用色和空吧，
色空不二啊，对，
也可以说哎，放置色与空，对、
嗯、
也可以这样说，
嗯，
但是就别在这分什么机分什么用吧，
嗯，好，
机用一分就别在机用里面再分来回去了，别在这儿再来折腾来折腾去，什么体什么用，也就是后面说见相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就是肉眼见性才是真见性，这是反过来说，翻过来覆过去来回说，目标目的也不过是让你通达无事无虚之意，
嗯，
你就是毫无所住，一切无助，
嗯，
这个一无所就一切无助啊，才能怎么样大放光明，这就是大放光明吧，
嗯，
有所住着，哎，光明就小了，就有所住着了，就又黑的就会黑暗了，哎，就无明就起了。
刘老师，刘旭峰老师，
哎，我听到了
啊，刘老师，就是这个一因一果，刚才徐老师也讲了，您这块怎么理解？可知此经意志不可思议，而一因一果各有先后，亦不可思议。
不就意思是此经亦不可思议，因果也不可思议吗？
就是前面一直在较量功德，为啥这么出来一个因果呢？那因果在这里怎么出来因果了？
为什么要说这个因果也不可思议，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啊、对对对，怎么出来个因果呢？
嗯，我也不知道，刚才徐老师解释的那个应该是挺不错的，就说是这个离寂静分防止断灭，嗯
嗯，
从这个角度也很可以说通，
嗯，
但是字面意思就是经义不可思议，因果也不可思议，这个为什么经义说完之后又说因果，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那就不可思议呗。
我是说一直在较量功德，然后这儿出了个因果。好，对，薛老师那个解释也很好。好的，刘老师。好的，薛老师，我问完了。
各位师兄好，各位老师好。这个地方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修心密的弟子好多师兄都在这个地方都问起老师。其实他呢，他那个说是可以说他是已经说了吗？ 其实好多地方对这师兄对这个地方都是不懂的，包括我那一样。
你说齐老师说哪里？
我说这个地方嘛，很多师兄都是不知道，然后呢，
啊、
把那个地方描述，对对，那去
那等
其实他们已经
等下次齐老师来了，我们再请问他。你现在他今天不在啊？今天今天不在，我们可以记录下来，下次再问他，可以吗？
好吧，好吧。
我陈师兄，你想问的是啥？是这一块吗？还是说就是见性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
不可据说也是吗？
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下次齐老师来了，我们再请问他，因为今天呢刚好回去，从外地回去，可能比较忙。哎、
哦，好吧，那下一次吧。
不过你看刘老师能不能回答呀？刘玉凤老师在，
刘老师也一样的，我觉得刘
刚才说过了，但是他们两位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陈师兄可能就以后了，那等、
哦、
等齐老师来吧，啊，下次
啊，这个地方就不可据说哈，我一开始我理解的是他跟上面是这句话，皆在通达无实无虚之意，以后不可据说也，若据说者未见性人必狂乱狐疑不信也，我理解的是你通达实相以后，那你就可以据说啊，对通达或者说对通达实相的人可以据说，如果对未见性人他可能是不适合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就这个不可据说。
正是你理解这个后头这个意思。
哦，好。
你刚才不是说了俩意思？
对。
见性的人对不见性的人，正好就是说的对不见性的人。
哦，这还是归到后边哈，不可据说就是对不见性的人不可据说也是吧，师傅？
你看你那这个文章里头明说了呀，你看五个字了没有？未见性之人，看见没有？
知道了，师傅，看到了。
这不明说了吗？
好，好，好，好的，师傅，我知道了，师傅，刚才那个。陈师兄，您还有疑惑吗？陈师兄在这个地方也有疑惑。
对，谢老师好，魏老师好，大家各位老师都好。那这个对于这个地方呢，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新密弟子修法修了一定时候，到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师兄都是不明白的。那么他就是把那个情况都是描述。其实都是不知道才描述，那么既然已经说了，那怎么办呢？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啥，什么？谁听懂了给我解释一下也行，不用他重说。谁听
说？包括我一样，就是帮
这个版主我听懂了没？如果这版主听懂了，给我解释一下也行。
对呀、啊，我们也听不懂。
这样
啊、陈师兄，您是说见性这个事儿哈？大家可能是。对见性这个事儿，因为他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见性，然后他就有各种描述，对吧？他就说他见性的这个情况。你说，那你说这个怎么了？这个说怎么了，师兄？你有啥疑惑？
那说了是不是已经就是说，包括我也一样，就已经说了，那就是当然是不知道才问嘛，知道吧？哦，就是说，那已经说了，他然后怎么办呢？
我都没听懂他说的话。
就当没说吧。
谁听懂我解释？
不是陈师兄，我认为哈，就是你这个现象跟这块他俩是不联系的，没有说、
哦、
狂乱呀、啊、狐疑啊，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哦，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哦，
应该跟这里没关系。
陈师兄，你说不可据说就不能跟别人说吗？是这个意思啊？你说去跟别人说了是吧？
比如说哈，就比如说那个陈师兄哈，他跟老师陈述我怎么个情况，什么个境界，这是不是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吗？陈师兄是说这不我就说了吗？那说了是不是就被狂乱呀、狐疑呀、不信呀，是不是也会扣上这样的帽子？其实可能跟这个没关系，我认为是。陈师兄，你是这个疑问吗？
啊，
就这个意思。
那我能听出这意思了，你大概是这样去说。不可据说，就是对老师也不可据说。
对，是那个意思。
啊，是这个意思吗？对老师也不可据说。 这文章你从头到尾再往前找，你看看有没有对老师也不能去说，有这个意思吗？
没有。
能这样理解？
没有。
好吧，
对老师也不能去说呀、啊。
好吧，好吧，这个地方确实真的是
不相不相，应该不同一个问题吧？
确实，还是对老师。
我然后好好的休息吧，好好的好好的打坐。
也没办法，哎，
我不问了还 OK。
好嘞，好嘞，因为因为老师那边的信号不是很好啊。
哦。
那这个地方明白了，我们就算了嘛啊。魏良师兄跟这个张台恩师兄，这个第八段再学习一小段嘛，这个离喜动分、这个比较短、
嗯。好的，老师，第八段，八曰离喜动分，此以正于道，不无所喜，喜得心动，又安得名善？菩提耶？是在根上截断，不必更言喜动，并喜动之物亦无法可说。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菩提心者，此者字正如化龙点睛，通体灵活。呼应第二番，请问之意，非劫道不可得，遑论无住不住耶？哎，师兄还往下读吗？还是先读这一段？
就这一段。
哎，好好。
那个大家好呢，这个我本来呢就是跟参与这个 TO2 的学习。
魏良师兄，你没开麦？
我没开麦吗？听不见吗？
啊，听见了，我听见了。
哎，我也能听到，开了的，开了没的？
哦，就是是这样哈，就是我呢。逐字逐句的去讲呢，讲不了其他老师那么好。然后我就先说一下我的个自己的一个见解和大意。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去请教啊，魏老师还有这个齐老师，好吧？八曰离喜动分啊，此以正于道，不无所喜，喜则心动，又安得名菩提耶？这里边可能又有这个师兄该问了。而这个离喜动分是什么意思？这个分可能是分啊、这个大家可能是明白，就是离喜动是啥意思？其实就结合啊每一段二组第一句或前后句相互去能明白。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哈，如果啊像很多师兄有时候找齐老师提问的时候说啊，就是问啊老师你看我这样是不是见性？有这种心态的，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哎，老师，我见性了，你给我印证一下。更有甚者，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的，就是说，哎呀，老师，我见性了，你给我印证一下。实际他没那么表述，但是他抱着这心态去的。往往齐老师啊，就好像给他折了一钩子，或者给他打回去了啊，或者是给他怎么说，就是否定了啊，他灰灰脸就走了啊，灰尘土脸就走了。实际上这里边说的就是说，你要不理解离喜动分，就是你有能证道和所证道的这个心，你们往后边看啊，是在根上截断，不必更言喜动，并喜动之物亦无法可说。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实无有法发阿耨菩提心者，此者字正如化龙点睛，通体灵活，呼应第二分请问之意，归道不可得。大体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啊，一般情况下哈，这个啊，你证道了，认为自己证道了，认为自己见性了啊，你可能心里有点喜啊，哎呀，很开心，哎呀，我终于解决这个事儿了，我终于解脱了，哎呀，我之前有束缚，现在我解脱了，实有所得，得一个什么呀？我得到了，还得一什么呀？我解脱了啊，反正就这个心态，然后不无所喜吗？喜则心动，又安得名菩提耶？你这样算见性？你这样算正道吗？啊，是在根上极端啊，不必更言喜动也。并喜动之物亦无法可说，最根本一句话就是最实一句话，这是在哪儿？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菩提心者，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说你哎修心中心法，刚才有人在聊天区问为什么修行，你说你哎想了生死，想求解脱，然后你发无上的菩提心，就像咱们每次修完法以后啊，愿此生速开智慧啊，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啊，发这个菩提心，发救度众生的心。但是你把这事儿也别看稀看实了，你也别最后说哎齐老师你看我正道了，我这样的见地对不对啊，齐老师我解脱了，你看我这样的见地对不对，你看我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你这样的话那跟佛当年在人能佛那儿都违背了。所以说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菩提心者，此者字没有一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也没有一个可证的道。如果实有道可证，实有菩提心可发，那尴尬了，就不是通体灵活了啊。这是第一段。然后后面如果有说对某个词和某个这个某个字啊，某一小句话有疑问的话啊，齐老师和魏老师在线的。我是暂时这一段就说完了，可以往下读，大家也可以交流。因为特别有印象的是大概是11月份之后吧，12月份辅助齐老师答疑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像是江西还是说湖南的师兄啊，刚打完期啊，特别开心的，那说话的时候跟齐老师描述的时候都听起来很开心。老师我可打完期了，打期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他有一些祝寿啊，身体上的还见了一些相，然后跟齐老师洋洋洒洒说了一堆。齐老师就是直接听完以后反问他一句，我印象特别深，你是不是想说你正道了，然后你问问我让我告诉你。最后他没有直接承认，但是间接也是那个意思，让齐老师给本回去了。但是我赶紧安慰他，我说你别以为齐老师否定你了，因为本身呢你在等那个肯定，你别那样理解啊。他就是有正道的心，有实有道可证，认为我哎打完气以后我前座也圆满了，然后我可正道了，我可解脱了，我达到了老人说那个好像是那个境界的那个身体那个触受了那个景象了，哎呀可开心了。但最后说完以后，齐老师跟他反问完他以后，哎呀那个心啊心灰意冷的，也不怎么说话了，那语气也突然从很高的调也低落了，就那样。他很开心，他来时候就很开心。